欢迎光临紫薇吉吉店，我是店小二，现在坐在我隔壁的是掌门。
大家好，我是负责开门跟关门的掌门。
我是负责跑腿打杂的店小二。
是
店小二呢，今天依旧是很有活力的来与大家讲一些。
你要讲什么？
延续我们之前的话题。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跟大家讲了一下，就是明年的2023的一个运势啊，然后我们还有讲了癸卯年的四化，
在不同的地支的宫位。
对、哦、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想说，可以再让观众呢可以再多听一点点，多听听了解2023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种我们之前讲到破军化禄、巨门化权、太阴化科、贪狼化忌，那它在不同的宫位其实又是什么样的一个？
对，这个问题其实在那个播出以后，也有一些热情的听众啊，私讯在那个 FB 也有些问说，那如果我是比如说破军化禄，问题是他如果是在比如说子午位的那个什么夫妻宫啊，或者财帛宫啊、事业宫，那他呈现的又不同嘛，这个叫宫职啊，就是说四化在不同的宫职、哦、比如说我们常会讲说命财官啊、哦、命迁子田啊、四正位啊、或者是说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合伙的宫位啊、哦、子女宫啊，或者是那个相有限，这当然还是会不一样啊，它呈现出来了。
对，
所以店小二的意思是要，
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是破军化禄的一个大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它放在宫位上，就宫职这样来解释，让大家更可以更了解更多。
其实星宫然后四化都要结合去谈，
是
好、哦、那你当然你要先了解星的特质嘛，然后再了解这个特质，好、哦、这颗星在这个宫位的那个舞台它展现什么，之前我们有讲 对不对，这个星这个演员在这个舞台表现得如何，然后观众的票房反应如何嘛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因为2023我们马上就要跨到一个新的年度，崭新的一年，破军其实就是一种开创崭新的格局。那我们就来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，诶，那这颗四化星，这四个四化星在不同宫位的一些现象。
是
啊，当然因为蛮多的啊，我们就把重点宫位把它解说一下。
对，精简扼要的让大家可以快速了解。
但是我们不会含糊。对啦，基本上因为破军他我们讲说他是一个耗星嘛，基本上大家就了解紫微说破军化气为耗，他是一个怎么讲，就是一个耗损之星。那既然是耗损之星，好吧，那如果是这样解释好 ,OK, 没有问题。就是说那你要耗之前你要不要先有钱化禄一点，然后比较能够耗一下。但破军的化禄通常就是能够让那个他的那个气质，我们就是说他会产生质变跟量变啦、啊。但破军有一个现象说，因为他破军并不是财星。
是。
他的化禄其实有时候会精神面，有时候会多于那个物质面。当然如果说他在财的位置是会增加啦。就是可能先没有先不好，然后后面财运旺啦。对。但有一些不是财星，就是说他这个质量的部分，他其实化禄可能是有时候是精神面的一种改变，会多于物质面的一种改变。
是。
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是一个固执的人，好，然后呢，破军一旦化禄，我想突破，对不对？那你观念会不会变？
会，
你的观念会变，你的固执的那个程度会降低。然后你会想要，那我是不是改变一下别自己的想法，跟听别人的建议，然后呢，采取一些跟过去不同的做事的方法？对，所以你就由精神面产生行为的改变，然后就让自己开创嘛。好，这是基本的意义。好，我们要回归到一个基本意义去了解这种宫跟星的一种
作用
跟变化。好，那我们又讲说，破军他主夫子奴，就是夫妻啦，子女跟仆役。好，这个星曜。好，那所以当你这个破军化禄，他是在夫妻宫的时候，或者是官禄宫的时候，我们先讲说他是禄官禄宫好了，照夫妻宫，或者是说那个禄子天灾宫照子女宫，或禄兄弟宫照仆役宫。
对，
我刚刚不是讲说夫子奴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夫官线嘛，
是
好、子田位嘛，还有再叫做一个那个叫做兄友线嘛。那肯定就是这个六亲的宫位的相处就会比较好。
所以如果是说我如果流年，假设那如果这个时候是
流年
的时候
，OK 啊，
就是这样的现象，
对对对对对。
可是我之前跟夫妻其实没有相处得很好，然后今年
就会比较好，
是这样。
对对，他就有点是重修 就是能够在破碎边缘重归就好啊，感情会变好，因为他本这个星，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太阳主夫星复星嘛，哈，他又是官禄主，如果太阳化权或化啊化权在你的官禄宫，这种人比较容易当主管或自己创业嘛，他概念是这样子啊，比如说破军他主夫子奴啊，那我们刚刚讲说那就夫官线嘛，
是
啊，子田位嘛，然后那个比如说兄友线，那就肯定代表这种关系。人缘都会变好嘛，
是是，
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。
嗯，
啊，破军化禄。那如果说流年走到本来就是有点不是很好的状况，的确是能够重修就好。
是
啊，那如果说破军化禄到财帛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刚刚讲那个有点像是，比如说
人际上
的一种关系。嗯，那但破军他如果化禄到财帛位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是不是会突然增加？好，
哦，
对对对，有财富的概念，对吧？嗯，因为它是突然间，然后改变，然后创造的来，而得来的嘛，所以它就等于解释什么呢？可能就会有一种多一笔财路收入的概念嘛。
嗯，
那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会讲说，破军化禄比较有时候会多任务，然后多兼差，
是
啊，然后多获得一些财的一个概念嘛。
是，
那这种进财，如果比如说你是在流年。比如说你破军化禄，流年的时候破军化禄在财帛，就可能忽然间某个月，老板忽然间，表现不错，我就给你加薪，就忽然间得到调薪的概念嘛。那或者是说，你有得到一份兼差的那个收入，或者是你又跑去多兼了一份差，然后有一个机会扫上门，它这个现象都会产生了。在流月的部分，如果流年是流月啦。那如果是你的行运当然就是今年，今年的某个月份，然后就流年它就会呼应说，这个大运的一个现象嘛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如果是在官禄宫对。那刚一直提到嘛，所以说它在官禄这个部分呢，是因为你的思想行为想要开创。而且你会比较积极的想要去开创它。
嗯，
你的做事就会变积极了，你本来是躺平一族，今年就爬起来了。你本来是沙发马铃薯，你就发芽成长了。
因为破军，
因为躺太久了就发芽成长。对啊，就是他会积极的想要去改变。
是。
然后呢这时候去推展一些事情他也会比较减少那种艰辛跟挫折。也会比较顺利啦，因为化禄毕竟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缘，对对对。这个就好很多
嘛。
那再来一个，比如说但这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说破军他如果在事业宫，在财帛宫也会。
是。
破军是一颗什么样的星？他是一个将星嘛。
对。
对吧？那他是善于攻而不善于守。守是谁呢？天府嘛，对吧？
是。
比较能够守城，对啊。
是。
好，所以他只攻不守的话，那要怎么样呢？他就会想要找别人一起来合作事业。有没有？也有这种概念。对，你就会忽然间，我有机会来，你想，我找一个人，那我负责什么？那你负责什么？他有这种现象。好，大家可以经由今年那个2023年的那个破军化禄，然后来仔细观察这个破军化禄在你在运上，就是行运上面的一些改变，这就很有趣的一个
现象。
对对对，好，这叫命理现象。好，然后刚刚提到过嘛，就是说那个在夫妻宫，他就会你想说，本来他夫妻不是，但破军本身他并不利于，不是在夫妻宫不是那么好的一个星耀啦，因为夫妻宫的那种感情需要稳定嘛，对吧？
对。
那化禄但会比较好，就是说有时候就忽然间的缘分，比如说你桃花感情一直都没有消息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试着去求一下缘分，对，月老，然后就有比较柳暗花明的现象。
是。
对对，因为毕竟化禄啊，那个情缘就有一些天雷勾动地火的现象，比较有啦，比较有啦，因为他还是主桃花嘛。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主就是夫子奴嘛，
对
吧？那在奴的部分就是有兄友线的人际关系的改善情缘然后拓展，然后在工作上面，我们刚讲财跟官，他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发展。
是。
那感情呢？感情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你跟你另外一半就是有一点问题，那今年就很适合就是对
重修旧好。
对对对对，用就是在感情上面改善两个彼此之间的那种
关系。
那如果你想要桃花的话，当然就是要努力的去
追求一下。
其实要拓展人际关系啦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月老愿意帮忙，当然肯定也是很好。
对，月老是可以给你加分，但你还是要自己主动。
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刚不是说他不会在沙发上一直当一个马铃薯了嘛、嗯？他就可能起身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破军化禄，今年有会到自己的命财官或夫妻宫的人，
对，
赶快加油了。好，
对，基本上都是不错的啦、嗯。我觉得刚刚听起来都是蛮不错的。
对对对，那再一个巨门化权。
巨门化权呢、啊？
那巨门化权它，但巨门它抽象的意义就是直接讲的就是口舌嘛。
嗯，
我们讲口舌啊，这个部分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言之有物的一个发挥。对吧？嗯，
但感觉好像更想要口舌、啊，因为他掌握了权，有一种觉得他就会更口舌。
他就是讲话比较有说服力，会想要去说服别人。哦、但这个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因为权毕竟是一种才华的展现。我口才变好的，我就希望什么事情大家都是听我的嘛，有要有说服力嘛。所以他就可能会变成说，哎、欸，你的语言虽然有说服力，但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跟人家产生冲突啊，因为不服输。
有点得理不饶人。
嗯，对，所以要得理且饶人。
是是，对
对对，所以说，当然巨门化权，当然就是容易掌握到话语权。
是，
这的确会是啊。比如说你在公司的一些就是你的想法或企划上面，你比较有那种说服力嘛。
嗯。
好，比如说这个部分，但它会受到肯定嘛。
嗯哼。
好，那比如说，但如果我是，比如说我那刚刚在工作上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可能你的话语权会比较受到人家的信服。
对。
对，以前可能人家不理你。我讲一件事情就被小人攻击，有没有？
对。
那现在不会，对。那但就是要注意，因为权都还是一种争夺的概念。
对啦，还是要注意留线这样。
是。那如果你说比如说那我在财帛宫呢，巨门化权在财帛宫呢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、就是用口舌来生财。
对。
那不是说代表你就是啊，当然你也，如果你是讲师啊，或者说这种都很好，有一些讲师啊，尤其现在像一些老师啦、教育行业啦、课程啦这种，然后他
更具说服力，
对，他是属于传播性的行业，像现在网络的课程跟那种所谓的一些专门的一些课程，其实都还蛮热门的，这种你可以靠这种方面来帮你就是增加一些收入，这个就是还不错。当然你说你是要去做啊，比如说像餐饮业啦、销售业务。甚至律师，甚至比如说我们现在政治界的人物，他就是画大饼，人家比较会相信了、
啊。
因为政客都是会画大饼嘛，对、
嗯。
那东西做的怎么样？那个反正就是选上的不一定要兑现，对吧？
我现在时机敏感哦，先这样。
好吧，大家要分辨哈。所以说那些政客是不是只是画一张大饼哈？这是大家真的要选嫌疑人，这影响到我们。对对对，
好，
所以特别提出来
了。对对，好。
那如果说比如说刚刚是在财跟官的部分嘛，好，那如果说在夫妻宫，对、那你的配偶可能他的表达能力也会强。
嗯
好、但如果正面就是他能够帮到你嘛，因为毕竟夫妻宫是事业宫的迁移宫嘛。
对。
好，那你们彼此就要敬重。互相的敬重，借助对方的一些才能，比如说先生可能在或对方啊，另外一半啊，他在工作上在外业务上的推展也能够得到一些肯定跟发展，所以这个还不错，就是在副官线，但还是一样，就是说，你不要去太过讲话太满，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争执这样子啊。那如果说但凶有限，因为什么要提凶有限？凶有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说，因为如果你以官禄宫，就事业宫的那个的父母宫，那就是仆役宫，也是交友宫，所以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，不要管太多闲事。对对，因为有时候你会讲说，我讲什么大家都信服我，那我来帮你排解纠纷。但不要忘了，巨门还是一颗是非之心。
对，
好，那凶有限又代表，比如说。公司的上司、长官、上游厂商对，所以把分内的工作做好，这个是重要的，而不是让你去管尽天下的是非。
是，
好，这个是巨门化权。 的一个比较概论的解释它啦。
是的。
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
太阴化科。
太阴化科，有好的女生的助力，这我们也提过啦。
是，
因为他通常就是说，当然你化科代表才能嘛、声名嘛这些，然后男友。对，风情跟风度嘛，对吧？好，那但他在艺文美学上面的表现能力会增强。
对，
好，
嗯，
啊，就是说他的特质啦。
对，
好，那但化科他比较是属于暗助，就是因为太阴他是属内的嘛，就是说暗助，那也代表说你身边可能有好的人缘，他默默在帮助你，也许吧。那如果是男生，对不对？
对，
好，还没有桃花的，也许你身边一直有人在欣赏你。发掘一下这样子啊，因为你自己本身太阴化科，我说男性啊，但女性她自己本身的才能啊、技能艺，这是一些能力会被肯定。对，那你但也现在其实也没有说分什么男女之间啦，哈，就是说有一些同性之间的一些关系，通常都是会有一些有人来肯定你
哦，
然后甚至有一些吸引力嘛，哈、
嗯。
那这个是太阴化科，你如果你在命宫的话，你可能就有这种现象。
嗯。
那如果说太阴化科在官禄宫，对，但就是在太阴化科，它其实也可以带那种就是那个经销商。
哦，经销
对对，中间商了、啊、哈，然后你可以代理啦，或经销一些。商品
哦，
这个也可以，蛮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传播网络的一些这种部位，可以做经销商或经销一些生意，这个也可以，因为这样子名跟财可以得到。当艺术上的艺文，比如说你是专业的一些艺文啊，服务业、美妆啊这些东西都还不错。然后重点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政客你要分清楚，然后这种人其实也比较不会去贪污啦。
对，
化科的人比较不会去贪污啦，对吧？比如说球场会盖得很好这样。对，好吧。
掌门不要一直按指，一直。
对对对，好，因为我是棒球迷。
好好好好，是。
好 ，OK， 那太阴化科如果进入到财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不是说，他比较不会去贪污，然后有一些清白的一些。清白之财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，然后呢，因为太阴又是田宅主，
对，
好，他是田宅主，所以他比较是也是财星啦、啊、但是这个财是比较是属于暗财，暗财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在理财规划做得不错、
哦，
然后有一集我们曾经讲过，喜欢藏私房钱，
对，
有吧？对吧？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我们好像讲过化科啊、比如说舞曲啦、啊、哈、太阴也都会啦，好、那。如果你在田宅宫，但你也会比较会去怎么样，就是做好一些理财规划，存一些私房钱。这也代表说，如果你的本命是太阴化科，
对，
这是在田宅宫，也比较处晚年，比较身边会有钱可以用。对对，那当然流年就是一年嘛，你说流年啊行运那就是行运嘛，这十年、那你就可以去做，都可以去做好一些理财规划，比较不会去踩雷啦。因为像股市啊一些。通膨它落差很大，所以你就是要仔细去评估它。那但如果你的太阴化科在官禄宫，然后你也照夫妻宫，对不对？那就你的对象配偶、可能有藏私房钱、那至于在什么地方，通常就是在你眼前看出去的那个地方。没有开玩笑，对不起，就是说他会可能有一些私房钱、
是是是，
对对，就代表你配偶会为你们两个一起去打算，
对
对
对,
对，好，应该给他加分。
这种对对对，我们不要太那个。
哦，那他如果说在子女宫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他可能私底下也会给小朋友钱了、
是是、
对，这个以前也讲过了。然后要分辨一下，就是说可能观众朋友问说，那太阴在庚干的时候也化科，对吧？那癸年的时候，
癸年，
对，他也化科，那这个到底怎么分别？对吧？太阴化科在庚干的时候，它是比如说它的化权是武曲，因为全科是一组，所以武曲化权以后在太阴化科。好，武曲是属金，
是。
那金它代表有行伤的概念，然后金来生阴水啊，金生水嘛，所以庚干的太阴化科其实带有一点点血光的感的意象。
好，
比如说他庚干的太阴化科在极恶宫啊，然后如果再会到一些，比如说他兄弟宫，兄弟宫就是极恶宫的事业宫、然后他忌煞有进来，
对，
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开刀或动刀的一个现象。对，但这个刀会不会太差？因为毕竟是化科。
是
啊，极恶宫它本身是代表比如说如果你生病，它代表那个病源 但他的状况怎么样，其实有时候就是在极业宫的四业宫，也就是兄弟宫。
嗯，
所以然后凶有限为什么是跟灾厄疾病有关的、嗯、啊，原因在这边。
是、
哦。对。好，那那如果是明年像癸
年
对、
嗯、
那他的化科，我刚刚不是说他的化权是
巨门
。那巨门它当然是暗曜啦，是非啦，然后呢巨门这一颗星其实很多人觉得说、欸、到底巨门它是属水还是属土、
嗯、
我个人的看法，它在用在风水上它是属土、嗯啊、哦，那是讲风水。那如果在就是说五行的属性上，紫微的话，哦、我是属水，
是是。
哦、那巨门属水，太阴也属水，对不对？巨门化权以后，太阴属水，对。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那个四化在那个宫位的分析的时候、
嗯，
讲说这个桃花很旺嘛，
对，
所以它是主桃花，
嗯嗯。
啊、哦，癸干的时候它就是主桃花，
是
对。太阴化科有桃花的现象，
嗯，
那是比较属于有风度的风情的一个桃花。哦、所以呢这个两个庚干跟癸干的解释是不同的。庚干比较跟就是血光啊、哦、开刀这种就是意外有关一点的。那癸干跟桃花有关。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跟大家沟通说，诶、欸、如果说诶、欸、你希望今年有一些好的桃花，你可以去做一些、嗯、但不能渣，你要求一些正桃花是可以的、
啊、
对
对,
對，因为太阴还是男性的一个正桃花。
是。
哦，那主名分，
嗯，
好、哦，主名分，结婚有可能是叫名分。
是。
那太阳化忌，现在讲太阳化忌、
嗯，最后一个
啊，因为我讲话会快一点，因为这一集有点长。
对，
對，嗯，太阳，但以前也跟大家提到，他主财、主寿，也主桃花。
是。
好、哦，你看还是又是主桃花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好，那太阳化忌，它就是一定会跟这三个有关系嘛、嗯，就是说，哎、欸。我这像我们刚刚讲破军他夫子奴，对不对？然后贪狼主财寿跟桃花嘛，
花
嗯、所以他的化忌一定跟你的桃花啦、寿命啦、哈、哦、那个吉厄是、嗯、不是，就是说跟这几个宫这几个意象是有关系的。好、哦，比如说贪狼如果化忌入你的命宫啊、吉厄宫啊、福德宫，它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嘛。
对。
那贪狼比如说他属木属水，那你的肝肾就要去注意的嘛，因为肝哈、嗯哦、比如说属木，然后水。
对，
属肾、哦、所以你比如说有一些这方面的毛病的人，你
体检，
对，你今年就肯定啊、不要太把自己身体操坏了、哦、这个部分，对对对，这个你的身体毛病、嗯、第一个你要去注意它嘛。我们讲说贪狼化忌他也喜欢什么，贪狼是好神仙之学，对不对、
嗯
哦、那如果在命宫他就会比较喜欢怎样玄学啦、武术啦，所以他无所不好。但如果化忌，他对空性嘛，是对玄学、武术这方面会比较感到一些兴趣，对、
嗯、
对生命想要去探讨了解。那如果说他在夫妻宫，这时候又变成桃花的概念了哈。那如果他桃花煞多，玄池啊哈，是天姚，然后再加一些，比如说火灵这些，反正就是煞星多的时候就会比较风流，但要看宫位啦，不能说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好。好、哦，所以说这个也以前也都有提到过，那但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影响。
对、
哦，如果他是先天哈、啊，然后再加那个
流运
这样子、嗯，可能就会感情上面会有一些变化。
要注意，
哦、那你要注意。但如果你是流年，只是一年，那你就就是专心修道这样就好。
是是、
嗯，对对对，就比较不容易受到那么大的影响。
对对、
哦，自己要调整。太阳化忌如果是在财帛宫，
是
贪狼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贪狼主祸跟福，
嗯，
好、哦、欲望多不懂得知足就由福转祸，
是
因为贪狼是五福星之一、啊、
嗯，
那这个福跟祸就是你的心念造成的，所以贪狼一旦化忌在财帛宫，你就不能贪心，
嗯，
对，因为你一贪心他即便给你一笔横财你可能不懂知足，你后面就会
破财，
破得更横发，就会破得更大，就横破，这财是不牢的。
对、
嗯，你要用技术去守这个财。
嗯哼，
啊、这个一再跟大家有强调过，其实这个欲念的控制在你自己啦，所以贪狼才讲说它是祸跟福，的一颗心，那控制它的就是你自己嘛。
是，
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啦，你的命格、你的人格特质就会活出你的命格特质。嗯，对吧？ 哦，你自己去印证它，你要福还是祸，那你就自己要去做节制嘛。
嗯，
好，那如果说它是化忌在官禄宫，官禄宫当然我们那时候讲说，化忌如果在官禄宫的人都一定要走专业。
对，
事实上他也可以做一些除了技能之外啦，还做一些比较冷门的生意，冷门的生意，对对，有一些比较偏不是偏门哦，
小众的吧，
冷门的生意，像比如说，我讲一个哈，以前比如说收那种五金，然后再提炼成一些东西的那个金属，那个后来不是赚了很多钱，就是在二次利用，这种都是属于冷门性的性质的。
以前没有，现在可能才有。
对，而且我说未来智能是一种突破，
是，
所以你要去思考说，像现在其实不止这些啦，因为贪狼甲木也属原物料，比如说像我所接触到的，比如说有做那种我们讲说环保吸管，它用各种材质啊，比如说玉米材质啦、甘蔗材质啦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现在强调环保，那这种。都是一种转换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一种新技术的突破，然后换来的对环境有帮助，又对它的事业也产生一种创新的概念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就是啊，有一些人想要会去走那种娱乐产业啦，就因为贪狼还是主桃花跟欲望嘛，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问题，你自己就要去克制它。这个我们没有办法，这个是自己的选择。好，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你如果去做一些有发展性的行业，然后呢，在欲念上面才就是说欲望不是那么样那个。那个得到就是自己会去控制它的话，当然这个是好的，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它了。这个是在官禄宫跟财帛宫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现象，贪狼化忌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再深入再去解释它。
对，
当然它的宫位不同，可以听一下我们之前有讲到说，贪狼在不同宫位，它一个跟其他主星的一种汇合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概念。贪狼化忌如果是在子女宫冲天宅，它桃花星，子女宫是桃花位，所以这个是。要注意真的就是桃花的现象
哦，
对吧？
对，因为贪狼本
对，因为然后他就冲田宅，就是说我因为桃花的问题，我们不讲非攻，就是说我容易因为桃花的问题跟家族不和，因为冲位嘛，
是，
对，那忌在这边他不回家嘛，对吧？
哦，
那如果他非攻飞到交友宫，那就是代表因为朋友而不回家，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桃花现象，对，这个是简单的一个看法啦。非宫再加宫位的转换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呢，贪狼化忌要怎么样呢？在福德宫呢，就这样，就烦恼要放下来，不要因为桃花而心神不宁。然后呢，你要静心多修行。
是。
所以呢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清净心灵，然后呢，得到一个好的发展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。
你这个结论有点对了，因为化忌的时候，它不同的年份的时候，不同的，我觉得就是它的状况就是会不同，所以明年感觉就是很像充满了一些桃花的一年。
它有很多，
还是就是要多注意
可开创的空间。我们刚刚有提到嘛，就是它开创的空间有无限的可能。
对，但不是开创桃花，就是。
还
需要再次提醒听众，
种桃花树，
对，
就是富裕生态，
正源的桃花树，
富裕生态。
好，感觉我们都因为贪狼，然后有一种话题都走偏了。
是啊，大家就放轻松了，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它，就是在本质上的质变量变这个新的特质的意义意涵。那你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它。那公性化结合来看，那你就了解这个意象是什么。他告诉你什么，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取舍。
是是，掌门也是心有所感，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在前几集有跟大家其实讲了一下2023年的一些流年的那个现象啊，一些状况，可是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再跟大家分析的更清楚啦，让听众其实觉得，我觉得店小二个人是觉得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是三合一，三集都要听的。
其实是啊，而且我们的观众都是话科讲过，都是贵人，而且他们都非常有慧根，我相信他们都一定能够理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
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。那就是因为这次的内容比较长，所以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大家没有听得很仔细的呢，也都欢迎你可以再从头开始听。好，那听完以后也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，
再分享出去。
是的，好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，
拜拜。